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法国西人学员谈找到执着的根，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。当2016年我接触到法轮大法时，我立刻明白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寻找的，因此我也马上走入了修炼。那之后我结了婚，并且在2020年9月和太太有了第一个孩子。我们住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，住房十分昂贵，交通也很拥堵。尽管我每天都早起发正念和练功，但在一天繁忙的工作过后，再加上每天上下班路上需要很长时间，我只有很少的时间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以及学法。从儿子出生之后就更难找到时间做好三件事。我希望能为家人找一个更大的住所，以及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改善我们日常的生活条件。我经常关注招聘信息以及出售住宅的广告。期间我也参加了几次招聘面试，尽管我的条件以及能力都符合雇主的要求，面试也很顺利，但我依然没有被录取，没有获得自己心仪的工作。从儿子出生之后，因为我想要购买别墅的愿望一直没能达成，买房子的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，这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焦虑。为了安慰自己，我对自己说，生活上的困难是用来修我的忍的方式，情况会因为师父的安排而改善的。相对于我工作中负责的内容，我的工资是偏低的，但根据我所管理的门店的业绩，我还能拿到一份奖金。这几个月以来，我工作得很努力，业绩也非常的好，因此我期待能拿到一笔相当于我一个半月工资的奖金。然而到最后一刻，老板却告诉我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公司业绩受到了影响，不能给我发奖金了。他没有给出具体的细节，只是跟我说我们以后再谈。我当时感到很愤怒，并且开始怨恨，我觉得受到了伤害，并且对老板产生了不好的想法。我虽然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是偶然的，我应该放下对利益和钱的执着，但每次想到这件事时，我脑中都会出现转法轮中说的，我怎么跟他打，以及我在吃亏。一方面，我在想着怎么样和老板理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我被一种强烈的寻求公平的心带动着。而另一方面，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是一个修炼人，这是给我的一次提高自己的机会，也是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。那几周的时间里，我不停地想着这一切，并问自己是不是能成功通过这次考验。第一部分，一幅画作让我向内找。在这段期间，我看到了一篇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的文章，文章介绍了美国画家托马斯·科尔的一个名为《生命的旅程》的系列作品，其中包含了四幅画，分别是童年、青年、成年和老年。我被这些作品背后的内涵深深地触动，并且在其中的两幅画作中看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。在青年这幅画中，一名青年正兴致勃勃地驾驶着他的小船朝着一个方向驶去，那边的天空里有着一座宏伟的宫殿，然而他正背离着在他背后河岸上方的神，同时眼前的那座宫殿看起来又是那样的短暂和虚幻。我对自己说， 我还是像这青年一样吗？我还在让自己被这虚幻的世界所欺骗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这钱很可能就不是我的，我应该要接受这些。老板是对的，公司刚刚从一年的连续疫情封城中恢复过来，我应该为还有一份工作而高兴，怎么能如此贪心呢？并且我为这个世界短暂的利益去争，却失去提高自己的机会，这真是太可笑了。我不能像画中的年轻人那样背离法，那之后只会是巨大的悔恨。当我再和我的主管见面时，我很平静，我对他说，我理解他的决定，目前这个情况可能确实不适合发奖金。他当时非常的意外，结果最终他对我说，他很满意我的工作表现，并且决定给我涨 15% 的工资。第二部分，挖执着的根。我当时觉得自己这关过得还不错，感到很高兴，但一些念头却浮上心头。我自问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是不是真的理解了我应该悟到的东西？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所以人们认为好的，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得越多，过得越好，在大学者们看来，这个人就越不好。我的执着还在那里，我也许去掉了一颗贪婪的心，减少了一些功利的执着，但根并没有被消除。我必须后退一步，仔细审视我这些想法的来源，更深地向内找。我想要重新再看一遍之前那个给予了我启发的系列画作，我想我不是偶然看到他们的，因为当我再去看那篇文章时，才发现这是一篇只有会员才能阅读的文章，而我却并不是会员。当我在仔细观看成年那幅画时，我看到了一些之前没有立即注意到的细节。画中已经成年的人，他的小船正驶向危险的激流，他向面前天空中的一些阴暗生命祈求着，并依然背对着光明的神。最后，这个人只能承受因为他过去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，迎来巨大的苦难。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成年人正在向之祈求的阴暗生命，再看了这幅画后，我又重读了最先想到的转法轮中的那段法，我怎么跟他打？我这才意识到，这是练写法这一节中师父举的一个例子。那时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不仅仅是有求安逸、想要过好日子的强烈执着，而且正走在一条邪路上，对师父不敬，我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。第三部分，不能带着人心求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。我曾经希望师父的安排能给我一个在人类世界中更好的生活，每次招聘面试前，我都会求师父帮助，或者是出现一念，这是师父的安排，会成功的。在找房子上，我也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，因为我对自己说，师父会让我碰到一个完美的房子。在一些其他情况下，我也经常产生这类的想法，我指望师父给我带来常人社会的好处。我在对师父请求这些时，不正像生命的旅程画作中向阴暗生命祈求帮助的成年人一样吗？我这不是对师父不敬吗？当我发现自己的这些不足时，我感到十分羞愧。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深植在心中的观念。尽管在表面上我舍弃了一些东西，但我实际上是在骗自己，因为在我内心深处，做这些都是有目的的，希望这样能让师父高兴，以期得到善报。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路，能够让我们圆满，这就像一条登山路，虽然从未有人走过，却可以达到一个从未到达过的高峰。这条路不会容易，甚至会困难，但却是可行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师父安排了这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到达终点，路上放弃所有人的执着，消去我的业力，这是我应该求师父的方式。 无论多么困难，我都能克服，因为这就是师父的安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能解体恶》，读给在海外营救平台讲真相的同修提个醒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4日。前几天读了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给在海外营救平台讲真相的同修提个醒，读后很有感触，被触动的是自己的善心不够。开始读这篇文章时，我在想，假如我是海外同修，给行恶的警察打电话也会这样说的。但文章作者换了个角度开头，每句话让人感觉温暖，像一股善的春风。我缺少的就是这种善，也一直为修不出这种善而着急。同修在文章中说，开场白这样去讲，某某你好，你我有缘，让我们今天通这个电话，但愿通过这个电话能让我们成为朋友，彼此理解好吗？听说你们那里关押了一个法轮功学员，这可不是我们善良人干的事，为人一条路，惹人一堵墙，智慧一点，给自己留个人情，留条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保护好人可是极大德的事。如此这样开头，可能效果就会好。我觉得这样开头讲真相，再坏的警察都说不出来啥。生命都是有佛性的，当他感受到善的春风扑面而来时，灵魂深处的良知会被唤醒，这时他会自责，不再行恶，甚至去弥补。什么是救人？让一个生命悔悟和选择对大法正面的认识，就是在救人。心里对警察有对立情绪，就有了一堵墙。大善无疆，为他是没有墙的。同修那几句话体现的是善的境界，值得我们在讲真相时借鉴。大法遭迫害的这些年来，本地老弟子几乎都被警察骚扰和迫害过。每次同修被绑架和关押时，很少听说有同修对警察怀有可怜与慈悲，多数是顶撞和怨恨，滔滔不绝地说，愤愤不平地讲，唇枪舌剑，把警察当敌人，话中没有善的力量，这是解体不了邪恶的。结果是同修反倒被迫害的挺重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基点是我，要压倒对方，话中带刃，魔不怕恶，你越生气，念头越不好，他越高兴，魔怕善，你越善越慈悲，就越能解体他。明慧网登出过许多这样的文章，比如有的同修处境十分险恶时，用善念对待警察，说出的话真是慈悲感人，警察态度立即变了，迫害随之变得轻多了。当我们行为符合大法标准时，法无所不能，宇宙特性在制约着一切。这些年我看到一个普遍现象，当有同修被绑架时，回来后不少人会问咋样，意思是妥协没有，多数都是这样回答。我给警察讲真相了，质问他们，真善人哪个字错了，凭什么抓我，你等着吧，有报应你的那天。还有的说，我进去时对警察从不客气，你越软他们越邪恶，我正告他们周永康咋样，薄熙来咋样，本地某某恶警咋样，迫害大法弟子能有好下场吗？还有的说，警察是旧势力迫害系统在人间的表现，对这些人如果软了，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。不少同修听了很赞同，说真好，你没怕心，这才叫正念闯关。我认为这不是正念闯关，是打了一场嘴仗后回来了，尽管是一吐为快，但唇枪舌剑不是善的表现。大法没有教我们这样，没修出修炼人的善，而是党文化的假恶斗的表现。警察没有看到你的慈悲， 就解体不了警察背后邪恶因素，是救不了人的。对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我们要狠狠地清除，但对他们表面人的一面一定要善，只有善才能唤醒他们，这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。有的警察对同修发狠或破罐子破摔，我想可能与大法弟子善心不够，或与曝光他们的恶行时措辞不当有关。救人难，难在我们修不出那种大善的境界。毁人意，几句解恨的话就可能激起对方的大恶，从而使其掉入地狱。师父在经文《行醒》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。我想大法弟子修出大善之心非常紧迫，不能忽略这一点，时间不等人啊。我个人目前的一点体会，一点浅见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纯净自己，抓紧救人，学习师父经文行行体会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4号。师父新经文行行发表以来，我从第一遍读到时的震惊，到每天一遍又一遍的读记背，深深感到师父一次次归正我，一次次提醒弟子不忘使命的宏大慈悲，哪怕到了最后一刻，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做好，不留遗憾。我一边背法，一边对照自己，我有没有被情干扰的问题，有没有时时刻刻在想着兑现自己救人的承诺，有没有对师对法根子上信念不稳的问题，有没有从骨子里改变常人的思维，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来对待，有没有被常人社会各种现象干扰，去关注关心常人的政治。师父虽然举的例子好像和我们很多人没有关系，但是我静心向内找，都有我们要修的因素，因为师父讲出来的是层层法理，是层层宇宙的境界和标准。师父在行醒中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，救的宇宙随他去了，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。当我背到这一段法时，整个人的思想再次升华。我是从99年720走过来的老弟子，经历了迫害初期的上访，也参与了我们地区第一个资料点的建立和后来的被破坏、被非法关押、判刑，在肃江大潮中义不容辞，实名肃江，一路走来磕磕碰碰，遍地荆棘险恶，曾经有过懈怠，有过迷茫，有没过好的关。回头来看，我们的修炼其实早就和救人密不可分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在各种救人的项目中纯净自己，不断升华。有时候我们在修，也在做救人的事情，三件事也不落下，但是骨子里那些人的观念、人的理，那些维护自我的思，隐藏的是那么深，而褪去人的这个壳，那是人神之分。所以一到关键时刻，那些考验我们能不能用神的一面来对待的问题上，我们还是会过不去，达不到标准。我们不是常人中的英雄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是从人走向神的大法徒。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在对法、对师父坚定的信念上必须达到标准。用人心是救不了人的，只有我们修得越纯净，救人的力量才会更大，因为那才有神的因素在。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，那会有更多的众生将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中得救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这个整体增添纯净的正念，没做好的赶紧赶上来，所有的人心把它修下去，马上归正。只要能救人，救更多的生命，我们就一起配合，齐心协力， 在最后这段正法往法正人间过渡的宝贵时间里，珍惜分分秒秒，一起精进，多救人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是这样发真相台历的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0号。近日同修给我十本明慧台历，我拿出去发放，救人效果很好，我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发台历不选择人多的地方，因为人多的地方人流容易匆匆而过，你也要他也要，有时一抢而光，来不及说话。有的人还不知道是法轮大法真相的台历，拿着就走。有的受邪党毒害较深，走着走着发现是法轮大法的台历，一下就扔到旁边，这还造了业了。我选择人流稀稀拉拉的地方，基本上是三五分钟过来两三个人。我用修炼人的慧眼选中其中一人，大大方方地走到他跟前，介绍说，您好大哥，这是明慧台历，看多漂亮，封面上的小天使是来给您送福来了，请您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驱瘟辟邪保平安。对方说，好，谢谢，记住了。看他不反对，我马上又问，您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，入过党吗？这都是无神论组织，有灾难时神佛不保佑咱们，赶紧从内心退出来吧，大灾大难中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将来还会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对方说，好，行。我就问对方的名字或姓，如果对方愿意说真名的，我就说，我帮你退了，保平安。对方说好，我就在本子上记上他的名字。如果对方不愿意说名字，我就问他贵姓，然后在他姓氏后面加上吉祥的名字，这样对方就很高兴地同意退了。今天下午我拿了十本台历，有六个人接了台历后同意三退，其中有一个党员、三个团员、两个少先队员，除了已经退过的和没有入过的之外，基本都能三退。其中一个大姐三退后说，你要注意安全，现在啥人都有，我知道你们。我说，谢谢您的善良。他高兴地向我挥挥手。另一个老大哥说，我就惦记这件事呢，今天我可碰到你了，我可喜欢你们的台历了。我问，那你三退了没有？他说，你们的人两年前就给我退了。说着一把接过台历就走了。我说，回去好好看看，今年又有新内容。还有一位大哥说，我啥也没入过。我说，我告诉您一个福音，请您牢牢地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会平安地度过劫难的。他高兴地把台历举过头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周围的人都听到了。做明慧台历要比做一般真相资料费的时间多几倍，我估算了一下，一本明慧台历的成本大约相当于人民币6元左右。这么多年的被迫害，大法弟子的经济条件是有限的，而且大法弟子不是给常人搞福利的，是为了救人。所以台历不在于发多少，最好是能利用发台历跟对方接上话，讲一下真相，帮他三退，再让他回去详细的看一看台历内容，这样台历发的才最值得。一点浅见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同修提个醒，不配合邪恶的调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。 听闻我地区有同修被邪党人员绑架后，其中有的同修就说出资料是某某提供的，警察去问某某，他本人就承认了。还有的警察去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的工作单位调查，问同事有没有听到过某某某讲过法轮功真相，同事说听他讲过，这位同修自己就承认了。法院便以此及搜家时从同修家中非法抢劫的真相资料、真相币等为所谓证据，将同修非法判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明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虽然我们做的是最正的、最神圣的事，可是邪恶要利用来迫害我们，我们不能去配合，无论他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不要去配合。从1999年到2000年期间，我多次被非法关进拘留所，面对警察的问话，我都是闭口不说话，我不想牵扯别人，也不知道警察到底掌握了什么。最后警察就告诉我是谁谁说了我什么，我一听就配合承认了。我当时只认识到不能出卖同修，不能牵连同修，自己担当，自己做的自己承担。后来我去和一位老年同修交流，他所说的让我感触很深，也找到了差距。他说也是在1999年720以后，大量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洗脑班，有的学员就说大法资料也可能是师父的经文，是他给的。警察就问他，他一口否认，警察几次问他，他都拒绝配合，警察急了就破口大骂，你个老不要脸的，人家都承认了你还不说。老年同修说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后来这个警察在路上碰到他，向他赔礼道歉，说大姨对不起，我不该骂你。是啊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不修了我就不修了吗？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以法为师，不看别人。当时师父的经文还没有发表，同修就能做到不配合邪恶，坚定自己的正念。交流时我看到了同修没有一点显示自己做得如何的心。现在邪恶还在迫害大法弟子，大家要把握住，邪恶知道的不知道的都不要配合，坚定正念，否定迫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学子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4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15年走进大法修炼，虽然得法很晚，但是能在这万恶毒世中得到大法，倍感荣幸和幸运。第一部分，得法的机缘。初得大法是在上大学期间，通过一位老师给我和另一位同学讲真相，让我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法轮功真相，同时也看了《转法轮》这部宇宙大法。或许是自己得法的机缘到了，看完一遍《转法轮》只觉得特别好，说不上具体哪里好，但就是很开心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种开心是作为一个生命明白了来在世上的唯一真愿，就是返本归真。第二部分，精进实修。一，从做一个好人开始。虽然自己年龄不大，但是身上的恶习却很多，比如喜欢占便宜，爱慕虚荣，撒谎，说脏话，还偷过家里的钱，经常与母亲顶撞，以自我为中心等等，好多不好的习性，又经常上网，更加重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从学法修炼开始那天起，很多不好的习性在不知不觉中就改掉了，会主动地要求自己做好。当面对一些可以占便宜的事情时，会再想这样不对，不能这样做。在面对被别人骗钱时，再想这可能是自己造的业要还。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，师父的法会自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 我从而约束自己不与他人发生口角。学法修炼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举个我改变最大的例子吧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在家经常和妈妈吵架，妈妈说什么我都不爱听，哪怕出发点是好的，我也还是不愿意听，喜欢和她争斗。看到妈妈因为我的不听话而气得冲我丢鞋子，心里反而很开心。有一次妈妈因为我不听话而在哭，那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觉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对，更加不会为他人考虑。学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师父教我如何做个好人，如何与他人相处，在面对各种好事或不好的事情时，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。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理，教我为什么要处处事事都要考虑别人。说真心话，从小到大没有人这么真心地教自己做人，那种不求回报的付出，那种无以言表的慈悲。慢慢的，我对妈妈的态度真的就不知不觉地改变了。在与妈妈相处时，碰到矛盾，我会切身地考虑到妈妈的不容易。偶尔和妈妈发生争执时，先不论谁对谁错，自己先会主动让步，等事后再与妈妈解释自己的想法。有时候对妈妈说话语气不太好，事后会感到很自责。作为晚辈，向任何长辈说话都应该抱有尊敬的语气和态度，更何况是自己的母亲，每每都要求自己要时刻谨记。现在妈妈总说，家里就属我变化最大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心想，对呀，因为我修法轮大法了，如果不修炼，哪里会这么好哦？学法修炼是不是真的很神奇？二，真正做一名修炼的大法弟子。每次学法时，师父总在法中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身为弟子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也正是学法学得多，我才真正知道了修炼的意义和我在这时得法的缘由所在。从法中明白，修炼不仅是为了圆满自己，我们还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和责任，救度众生。师父也帮我都安排好了，有同修给我打印机，有同修教我如何具体使用和安装电脑。在各方面的帮助下，自己在家有了个小型资料点。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修，家人未修炼法轮功，我和同修所在的地区不在一个城市，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有时候放松自己，有时候又很精进。前两年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环境去救人，也是和当时自己的心性有直接关系。自从去年疫情爆发后，深深地感受到了救人的紧迫感。从去年开始，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妥善安排好，学法放在一天最好的时间段，早晨，中午打印资料，下午发完正念出门发资料，在家时每天都如此。其实真相资料的选择很重要，明慧网上的真相期刊很全面，内容很新颖，也有针对性，用精美的包装袋包装好，很适合挂门把上。我在发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天，偶尔晚上也有。发放完一栋楼后，我会稍微等会儿，看看有人出来会不会丢掉资料而造成浪费。发现没有，大家都好像等着我去给他们资料一样。后来发现那一念出来就不对。我所在的城市是个南方的小县城，从小没有看到过真相资料，也从不了解法轮功。我就在想，这可能就是我要做的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对我也是个很大的考验。从开始的害怕，心里胆胆突突的，到后来心里坦坦荡荡，与别人讲真相时也能正念十足，突破了害怕的心理。如果你问我是怎么做到的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。我能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，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慈悲点悟。每当觉得很难的时候，过不去的时候，师父在红营二段 缘曲中的法就立刻打在我脑海里。都知苦海总无岸，亦不坚，观似山，咋出凡？自己修炼时间很短，只有六年，但是很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。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哭，因为真的打心眼里感恩师父，很多事情回想起来就是想哭。写的都是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可是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修得不好的。请师父放心，无论如何，弟子一定会修好自己，做好该做的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再说说手机问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14号。明慧网几乎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篇同修文章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，苦口婆心，但总还是有部分同修不当回事，没有入心，没有从心里真正重视起来，轻轻地从耳边划过，过后仍我行我素。当下就还有照样互相用手机电话联络，去学法小组带着手机，甚至有同修就因为手机被监听监控，已遭到过迫害，被绑架抄家判刑，但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回家后照样还那样，还会有各种借口为自己的行为掩盖。其他同修不断提醒不要带手机，不要带手机，但就听不进，说什么正念强一点没事，不带手机家里人来电话怎么办，不接电话找不到人会担心。是作为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来讲，可能很多人都遭遇过重重磨难，如被无辜绑架抄家判刑，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都待过，频繁的入户骚扰跟踪电话监听监视住所酷刑按手印抽血甚至于活摘，种种非人手段，家人也同样承受了很多，身心受到很大伤害，担心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，有的甚至于吓得一病不起失去了生命，也有的落下终生病痛。所以我们同修不想再让家人替自己担惊受怕了，有的家人身心健康再也经不起折腾，也会出事的，所以不敢不带手机，又不敢跟家人说去同修家，因为有的家人不让再和同修联络，怕出事，所以也是两难，带吧不安全，不带吧家人担心。可是你想没想过，由于你的手机带在身边，会招来恶人跟踪、定位、监听，个人行踪暴露无遗，会给自己同修安全带来隐患。也许当时不会动你，他不断的扩大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下手，这不又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，也许是不可挽回的终身遗憾，孰轻孰重请同修自己掂量。如果自己从心里重视了这个问题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明慧网上因手机被监听监控跟踪，同修被迫害的案件比比皆是，有的学法小组有十几人七八个人不等同时被绑架，看了令人心疼，同时也觉得同修不争气，师父也讲过手机的不安全，为什么就做不到呢？控制不了自己呢？由于自己没做好，害了自己，害了同修，也给大法造成了损失，也殃及了常人，害了家人。其中如果有一个学法小组被迫害，牵扯的面会很大，不仅本学法小组被破坏，有关联的小组甚至关联的小组都会受到影响，同修不敢去小组学法，同修也不敢让同修再来家学法，小组会解散，家人会受到伤害。有的常人本来考虑要修炼，甚至于有的已经请了大法书也看了，还参加过几次小组学法，听到这些后会害怕望而却步，不敢走进来了。 出世的同修受的伤害更不言而喻了，回家后心情都会久久调整不过来，需要大量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才会逐渐的、慢慢的调整好。这是一个艰难的、痛苦的修炼提高过程，同时经济上也会有损失。假如，我们是说假如有的同修从此走不回来了，但这些又都是由于自己没有注意安全造成的，自己得造多大的业，得需要自己怎么样的加倍努力才能偿还，想想都可怕，而且造成的损失与影响是深远的，不可估量的。所以真心的希望这方面没做好的同修认真的对待，做到对自己、对同修、对家人、对常人、对大法负责。写到这里突然悟到，写来写去对这个负责、对那个负责，归根结底还是对自己负责，其他一系列的负责也就都迎刃而解了，也就都负责了，事半功倍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反过来说，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，大法是圆融的。同修是不是这个理？让我们修好自己，共同精进，不断攀登努力。个人体会不当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安逸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0号。当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宽松，邪恶离我们越来越远时，我们遇到的磨难则成无形状态，比如安逸心会悄然而至，挥之不去，使常人间一切诱惑包裹着我们，用人心间隔着我们神性的一面，阻碍着我们精进的脚步。在平静中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似乎更难，三件事的进展越来越慢，越来越难，如何突破？当我们在讲真相中听不到反对的声音，取而代之的是请尊重我的信仰，我不想听这些，这个光盘我接受不了，还给你，我们信仰不同，这样我也越来越找不到话题，似乎所有的切入点都被堵塞了。冥冥中感到人们的目光依然都注视着我，甚至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里，那么我的一言一行也就成为真相的一个侧面的表现。难就难在平时也遇不到什么好事、大事或轰动的事，几乎都是平凡的生活与平凡的事。我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一个真实安逸的环境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发现平凡的生活可以源自于一颗高尚的心，也可以出自于一颗常人的心，因此便有了平凡和平庸的区别。古人云，于细微中见精神，润物细无声。那么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真相照样可以深入人心。我正在这方面突破。渐渐我在学法练功中出现了睡意，或睡过了头而错过了晨练时间，练功的状态也越来越差，不是结印松开，就是听不到师父的口令而错过了，结果第五套功法动作还没有做完整就到时间了。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安逸的魔干扰了。在师父和大法的点悟下，我延长了练功时间，抱轮调整到1个小时，同时又缩短了睡眠时间。经过3天的坚持和调整，行了，这样似乎好了一点。然后练功场地也从床上移到了房间地上，又移到了阳台。忽然发现这不是户外练功了吗？清晨新鲜空气吹拂在身上，感觉格外神清气爽，人也坐直了，动作也做到位了，于是心情也释然了，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随着天气的转冷，每一天都面临不同的问题，寒风刺骨钻心，手冻僵了，好像又回到了99年以前的晨练， 坐在冰天雪地里打坐的记忆时时鼓励着我要坚持下去。更进一步，我关掉了屋里的暖气，加了适量的衣服，坐在那里学法，微冷驱散掉一丝睡意。一天又一天坚持下来了。慢慢我发现精进还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中，只要有这个决心就能做到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